那很麻烦，等于说将来网购一定会低于这个数字了。那、啊、这个东西说是它在执行上面我们比较建议它是一个加分的分数，或者是说用鼓励的分数，否则因为它延伸了另外两个问题，就是我现在特意把这个东西带过来，这个以前我们的药品的药费，比如我们各医院的那个单价的那个药费，这个一支就叫 Lobby 之前都那个有这个行业都很清楚，这个一支300多块，可是他因为他自己抽，回家要自己抽，他抽完会感应差别，常常遇到这种事情，所以他们现在这一家公司他就生产那个这个东西不要的，他只要转的就直接可以这样打的，这个叫 Lobby， 这个叫700多块，可是他算药费，他不算特产，也就是说每一个医院你用的越多，你的药费就越高，可是他不算药材，他不算特产，他不会加进去，所以当他被鼓励的时候，我们医院里面这种紧急这个以后，莫能一切不拉标准，大家都大方不要二三，现在玩笑都是开的，但是呢，药价马上单价拉得非常的高。那我就是想说，今天如果说假设我们要在这个计划里面，要在我们糖尿病的患者数字要拉高，他很多的配套措施要做到，否则的话，说实在话，你冒险把它拉上去是一定很多的问题，包括各医院的药费怎么办？因为糖尿病病人占开销非常多的一个比例哦，我们医院有开将近2700多人，那一旦全部都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的话，你将来的这个药费会增加很多，再加上这个用那个什么大家评比的方式里面，我怕会造成其他的问题哦，这是我的第二个建议，这个东西是要再稍微做一个斟酌。第三个关于那个子宫颈膜片检查的那个问题是一样，它是用百分位的63%，我不知道63%怎么算了这个不是所有的那个医院里面叫做妇产科的这个部分里面都是很强那也就是说你只要有没有妇产科，你这个分数大概就不用了。可是它是一个必要的分数。那我是觉得说，是不是有些部分里面是不是有做其他的这个考量？因为不是每个医院里面做这些加医计划，它一定是有。因为我们现在目前很多的那个基层的加医计划里面，也很多是那个群体里面是没有妇产科的那我不晓得说，它这个未来的那个照护群体是怎么算的？好，因为如果说假设说我们自己跟我们自己比的话，也就是3%的63那个百分位的人他一定输掉，他家里他分数就拿不到。我觉得这些本身比较有争议的部分里面，是不是可以用那个加分的方式来做，而不是变成必要的一个分数因为很细节的部分里面，我们都仔细的拜读过了在这些部分里面是不是可以请那个书里面再做一个讨论？另外两个问题，一个就是建制的部分那个建制会，如果可能的话，是不是也会再增加？因为说实在，一开始的建制，一个地点都没有拿到钱那你一样请2到3个，甚至要请到4个个案管理师，那个建制会者为万一叫我们听懂会不会亏损这个是成本是非常非常的高那如果说因为这个东西，我们希望一直做下去，是一直持续，而且越做越多，越做越大，所以我们希望说在那个一开始的那个开放的建制会里面，是不是可以再做一套？以上是你。
这样，我一个一个处理的第一个就是说，这个24小时咨询专线这样因为确实啊我们现在的这个专业背景也越来越广所以峰会师也通过了，那医管背景也训练的蛮久所以是不是我们这里就不限于一定是医师人员就是医师人员及具体力训练之医管工位背景，但是要有训练的。
因为他训练就4个小时的那个行政。
那至于说，如果是医师人员，就医师人员就好但是如果是工位或者是医管背景，他就需要经过哪些课程训练确认的？
来得及吗？
我要替他分走东西型拍戏，他年底之前有报完成。我们今年的加一计划都是这样实施，先上路，然后一面去练。
之后再来做。
年底前把它完成，这个我们做了这样的修改，这个是这样。
登录的。
那么，这一登录应该已登录了过了吧？看是下面的，到时候再举他的这个上课时数出来。这边可以做一点修改了第二个胰岛素的使用这边是用同层级的比较，因为这个指标在加一计划也有了。那就是同侪之间的比较的
两大
那如果说是大家第一年我不知道加一计划是做比较久的那这个算是第一年，所以这个样态到底怎么样也不是很清楚我们再讨论看看是不是这一个今年是先不计分， 但是我们先收集资料啊，也许未来在计分的时候逻辑上会不一样，搞不好是定一个标准，你要达到那个百分比，而不是彼此之间的物比。好，因为在嘉义计划里面是物比的，那社区业因为量能也比较大，好，所以也许到时候是以一个标准要达标，达到多少百分率以上才能开店。啊，但是第一点我们先收集资料，好，所以第一点我们这个不采集在做 P4P 里面的指标，啊，但是收集资料，好，看这个使用率到底如何，好，在这个参加的医院。我们会去统计是参加的医院跟没有参加者，好，啊，我们未来希望是说你这个参加这个计划的，哦，跟我们一般的诊所的不一样的是，希望以糖尿病为例，在这个医院固定就医，在这个社区医院参加的全部要纳入，我们要用 population 来算，好，不是只说你去挑个案，我们希望用 population。那我们现在在用 AI 要算，就是要把你这个 population 里面做风险分级，给予不同的个案管理费。所以这点个案管理费明年会再调整，所以今年先不要调。好，那我们把这个风险分级算完之后，再一起来做风险调整。就是说要做到这个 value base， 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做 risk adjust， 风险要做调整。所以我们现在正在努力做这一块，来做个案管理费的改变。那个案管理费之外呢，未来的 P4P 也会有一种是 pay for improvement， 因为你可能收的个案就是比较烂的，那我们就是 pay for improvement， 啊，你的指标虽然没有达到，是它进步了，那我们也可以给予奖励，啊，还有一种是 pay for excellent， 就是像这样子，百分位是多少？所以会有两种的奖励方式，我们明年再来调整。啊，今年的话先这样先上路，那同时我们也收了这些资料，才能够来做下一步的研究。好，对，就是希望这个慢慢朝向的是，你减少他就医，可是有更多的奖励，啊，因为他照顾的更好，这些就医的减少我们回馈给他。所以第三个是分润的概念。还包括我们奖励有三行，几行洗个案管理的费用，一个是论值奖励，第三个是分论。分论的概念就是说，啊，这些病人刚刚提到，你这整个医院，因为让你收的是全部的病人都收了，让他减少了住院，那你这整个医院你的总额做我搞啊，我分论回去给你。好，就病人少就医了，结果你的总额萎缩，那不对吧？好，所以这个还要回到分润的概念来做，把这个利益回馈，好，这样来病人变得更好，那医院的收入、医师的收入不会因此减少，好，所以我们是要把这个设计要朝这里走。那当然，这里未来也可能扩大到区域医院跟医学中心，因为他们也有高风险的病人存在，那我们都这样来进行。那今年先从社区医院来开始推广。好，所以刚刚您提的问题的第二个，我们先这样处理。好，那第三个就是说，子宫颈膜片，哦，要有妇产科医师专任。我觉得不一定啊，因为子宫颈膜片有时候嘉义的医师也在做嘛，
对，
所以不见得一定要妇产科医师才能做。好，那有妇产科医师当然是更好。那我们嘉义科也在做子宫颈膜片，哦，所以这个我们不会去限制一定要用妇产科医师。那当然如果你是用报备资源来做的也 OK， 因为我们本来就没有这么严格的限制，因为这个子宫颈膜片并不是特别困难的事情。好，刚刚大概就这几个问题，我做一点点修正。好，谢谢。还有没有
的这样的服务概念，所以这个团队，我们建议，
加一颗，因为也可以做膜片，然后它可以比较全能照顾哈。它的这个比例上面是不是最好哈？可以不要跟内科哈，什么或内科医生这样互动哈。过去的研究报告也发现，有加一颗当第一颗方那个部分的进展比较高，所以是不是能够全面损伤拉伤的机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关于这个教育训练的部分哈。因为嘉义嘉义医师招可能招募计划，这个已经执行很久了哈，所以他有一些相关的这个课程哈，是可以建议，就是说比照哈这样的地区医院这个计划，比照我们不同专科哈和不同时数的一个教育训练认证相关认证哈，分别有10个小时、8个小时、12个小时这样的一个办法，我想比照嘉义计划应该是可以。做这样的一个比照，那各管是不是有参加了哈？是的，大家参考一下。第三个部分是关于这个三高达标可以跟定义哈，好像在计划里面写的不是那么清楚啊，实际上没有那么详细的这个操作的定义，所以是不是也比照嘉义那边的计划，把它这个写的比较清楚一点点哈，因为它只有写有一个进步这样子哈。那第四点的部分。关于这个建立医疗照顾品质提升跟这个转诊的一个机制来讲的话，这边有提到是跟区域级医院医疗这样的区域级医院合作的对象哈、那这个很好。不过因为地区医院其实也是可以跟我们的基层院所哈、来做合作啦，所以是不是可以加上说至少5家社区的基层院所哈、来作为合作对象，那这样可以往上上转，下面也可以下转，把更基本的一些照顾的处理到的个案，事实上也可以分流给我们的这个诊所哈，这样比较符合所谓的双向转诊分析的概念啊。那这个定义一些合作上转下转这个流程啊，来落实这个分析医疗政策，让那个健保永续，我想这是啊很热切的。
基本上哈、我本身以前在基层待过21年，我也参加过医疗局，然后来到台北市联合医院，现在台南市医院，基本上对这，我总觉得我们计划很多啦，但是都没有整合。好，那在诊所做的，然后到医院的又不太一样，那是不是说我们整个一致性的啦，全程的各个分级都一样的做法，是不是说我们在基层如果是这样做，那到上面一层都是这样做，这样是可能哦，因为这样会比较好，因为像刚才组长讲过嘛，能够明年去医院或者中心都要做这全程照顾嘛，那其实在去年健保署就是国建署他们就讨论过在医院实施代谢症候群的一个可能性啊，所以像这一种应该是大家都一样的做法，管理也一样，因为有可能本来他可能在某个医院由他来管理，但是他可能小孩子把他接到哪个地方去住了，变成到诊所去了，他如果做法不一样，我觉得怎么他管理不一样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最重要是有没有办法利用这个机会啊，让我们的分级大家。分级力量能够更和谐啦、其实在基层的时候，我听到一些基层的伙伴就是说，他不太敢转，因为他转过去，可能病人就回不来了。我想去医院，地区医院转上去也是怕后面去医院或者中心分流就不见了。那如果说我们利用这个机会，大家都做法一样的全人照顾的话，那是不是有没有办法，让大家一套制度让大家能够转上去，或者转回来能够很顺利？都不会有比较不会有问题，这样子比较能够全人全程照顾嘛。那当管理师这个部分，然后其实早上我在市医院开会，他们也在讲到说24小时谁接电话那接了电话的人如果没有办法回答，或没有办法及时，会不会造成医疗救护的问题？那这个其实我记得在我们基层计划开始的时候，里面就有24小时电话。甚至欧洲的安宁政策白皮书就列了一个7/24的，每周7天连24小时都要有人去管理，那这个就是一个管理面的问题， 治疗大家可能都很厉害，不管只要你开业可能都很治疗很厉害，但是管理就是比较，那管理怎么样运行等随时间能够做好一个整合，这个才是最好。如果整好，我们都要从基层要到区医院、地区医院都要做这个全人整合道路的计划的时候，是不是让大家能够比较顺，然后比较不会造成又是我病人去又回不来的这种概念？所以刚刚我们理事长说，除了往上先区医院建立到两家以外，那诊所跟底下的诊所基层也是可以几家，那这样子等于变成一个照顾网，那这样子。来讲，因为我在南区药网的时候也是发现很多问题的。但是如果大家从最高层级医学中心、地区区医院、地区医院到基层医院，能够变成一个好好的照顾网，都是其实对人民做的照顾才会全程。是这样。
好，谢谢。来，再来这边。主席、各位代表，大家好，我代表内科医学会发言啊。那真的很高兴看到健保署能够提到的一个全程照顾地区医院。那我们知道说嘉义计划实施以来哦，目前有600万人在地区基层接受嘉义计划，但是很多的患者可能没有办法受惠于这个嘉义，因为他习惯的就医习惯可能在地区医院或地区的中心啊。那我刚刚署长也标示的就是一个全程照顾，还有一个所谓的 value based care，我完全的赞同。那里面有这个计划，我们当然就是尊重医院协会他们的安排。但是有几点要说明一下，因为这个计划主要是以三高的病人为收案的对象，所以说跟我们基层的社区医疗群可能是全人的不太一样，可能毕竟突破点是以三高慢性病为主啦。所以说内科医师在这一方面应该是有不可替代的角色啦。所以说我也是希望说